十章，其实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我从第一节讲起，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当保罗常常说啊，这个是他常常喜欢用的话，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用两个否定来强调呢肯定。他的意思当然就是说，我希望你们知道，但是用了两个否定，就是说你们不可以不知道，我不能让你们不知道，我强烈的要你们一定知道。就是甚至对保罗来讲，对听的人来讲，都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们一定要知道。那保罗要这些哥林多教会人知道是什么呢？当我们可以说全本圣经包括哥林多前书都要人知道，但他用这个话的时候就有特别要强调的意思了，提醒这个要你们晓得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啊，这有一点我们也需要说明一下了。我们当然是指保罗和哥林多的教会了，我们的祖宗当然就是指以色列人了。下面所讲的这一段话，当然也就是刚才我们曾经看刚刚看到的经课里面，很巧就是我们看到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一段事情咯。可是这里有一点我们要去想的，就肉身来讲，哥林多教会多数的收信人跟以色列人跟摩西那个时代人没有血统上的关系，就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就血统来讲没有关系。不过基督徒一直知道一件事情，所有神的儿女都是一家人，都是一体的，比一家人还要更亲密，比一体还要更深入。我们是在主的恩典慈爱，神的拣选呼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在灵里合而为一，跟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一起连于基督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不是数典忘祖，不是忘本，反倒是真正归回我们的本。我们的本是上帝，我们的本也是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是一家人。当然当不管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或属灵的后裔，肉身神并不是轻看，但是我们需要有神的灵来引导我们，连接我们。当我们在肉身当中，这些肉身的以色列人犯了很大的错误，而且非常可怕，他们蒙了很大的恩典，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恩典，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甚至比以色列更大的恩典。当我们蒙这么大恩典的时候，就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像希伯来书说的，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事实上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在新约的圣徒所蒙的恩典比旧约要更多更丰富，但是如果得罪神，所受的祸患也要更大更可怕了。那我们不是要吓到各位，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一段是他要讲的，这是他说我要你们晓得这一段事情。那么这段事情的目的是要干嘛呢？就是第十一节那里讲的，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写在书上，包括那个时候有这件事，当然也是警戒提醒那些蒙恩的人，也是提醒警戒历世历代的人，也是提醒警戒保罗的读者，也是提醒警戒我们今天这里的人。那么提醒警戒什么呢？如果直接的说哈，就是最直接的应用，这些以色列人所蒙的恩典正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蒙的一个恩典是类似的，虽然两个相隔千年以上，但是他们有一个类似的，就是在吃喝的事上，保罗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吃喝上帝的恩典，灵食和灵水，然后在后面就要讲到你们吃喝耶稣的血耶稣的肉。如果你们吃喝了，以色列人吃喝了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却死了，你们吃喝了耶稣那是更大的恩典，若是亵渎上帝不信就更悲惨了。直接的应用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当然这不是只在讲到圣餐的事情，在讲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要我们第一个好像给我们一个历史，要 要我们被警告，但这还是有点抽象。警告什么呢？警告就是不要跟他们犯一样的错误。那么可不，我说我们不会犯一样的错误啊。我们今天不在旷野哈，不一样的错误，它用另外一个字来讲就跌倒。虽然是不一样错误，但是也类似的错误都跌倒了。我们，但这恐怕还不是保罗要讲的，警戒我们，要我们谨慎。恐怕最重要的，在这个提醒里面还是有恩典。我总是愿意用福音、用恩典来了解神的每一个部分，包括最严厉的部分。当他在警戒我们的时候，提醒我们的时候，叫我们不要跌倒的时候，有最丰富的恩典，就是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的。哦，这是我们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走不下去了。好，我们就继续回到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蒙恩的事情，以及跟我们今天的关系。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这云下海中，我们当然马上就会想到，而且一定是没有错误的理解，就是以色列人在云柱和火柱的引导之下，走过那个旷野。就他们在旷野，各位你一定要想到说，那旷野不像你今天开车还有什么 GPS 是吧？一看一指啊，这是到这里哈。我看迟早有一天那个车子会自己开到哪里去，然后提醒你下车啊等等啊，系安全带都有。今天你去以色列大概也有这玩意儿，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哎。那时候旷野，你看老一点电影可以看得到，老一点书也可以看，老一辈也可以看。我们希望我们不会再碰到这样的事。以前我前一阵在美国的时候，碰到一个爸爸把他的儿子送到沙漠，就是Death Valley 那边哈，沙漠内参加一个营会，那营会就是领袖训练营，那不是基督教的，但就把一个十几岁的小孩一群送在那边，而且跟外面隔绝了，那里也没有手机，手机也没有用，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没有任何的收讯，在那里要度过这些艰难。这一类的活动在军队里面也有，那可是那个虽然很难哈，我想都还有一些，这一定有安全的保障嘛。那些领袖领队，或者你说成人的军队的训练，一定也有就是不会让你死掉的。可是在旷野走，那是会死人的，而且不是会死一个人，可以说整个的军队都会死。你看我们汉朝的时候，那么多军队打匈奴，都可以死在那黄沙滚滚里面，不一定死在敌人中间，就会死在那个可怕的旷野。在圣经里面也有讲，那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在今天很难想象这个东西，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可怕的旷野。有的时候可能今天大海也不太可怕了，其实这两个在这里都有讲，一个海，一个大沙漠或大旷野，那好恐怖。不过你虽然没去过那里，你知道有一个跟那一样恐怖的，说比那更恐怖的，就是这里讲的也是我们经验的，就是你的人生。我们走的这人生好可怕，我们走这人生好多试探，我们实在走得很辛苦。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走得很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走得不好，有的时候我们想自杀，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离世，这都是我们人生。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这些走过这一条路的啊，就像我们走这条路一样，我们有没有在走的时候蒙到安慰、鼓励、得胜，以至于我们最后可以走完全程。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但已经走完了，而且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现在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了，我们不是在走向神的国，但从那是指我们已经得到主的恩典。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实在也还没有完全的进入那个国度哈，我们在走。这里说的云柱引导我们，其实恐怕不只是云柱在旷野引导。这里说从云下，下面第二节说云里，简单的说，圣经里面讲到云的时候，常常就是在讲神的同在。比如说出埃及记24章15节吧，那里讲到摩西上山的时候，整个山呢就被云遮盖了。那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也有讲到说，人子有个像人子的驾着云而来。 在启示录也有讲到说驾云而来，那翻译啊都会给我们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好像孙悟空一样腾云驾雾，云是一个工具，其实不是。你在想耶稣在变相山上的时候，变相的时候，你常常想到就是发光，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有云把他们遮盖。云遮盖是什么时候？云遮盖的时候就是彼得说把耶稣跟以利亚和摩西相提并论的时候，就立刻有云出现，然后就把他们遮盖了。我想那个意思是说把其他人都遮盖了。云的出现，圣经常常显示是神的彰显，因此耶稣在变相山上有云，那表示他远远胜过摩西和以利亚，他是神。那所以说从云下经过，从云里受洗，有个含义，就是这一些以色列人是被神保守的，甚至可以说是在神里面的。那也是我们一样，我们今天每个人也在神里面，在基督里，在圣灵里面走，也跟大家一起相连。当然这里最主要意思是云柱的引导。然后从海中经过，这海中经过也似乎不需要多讲，就是经过那个红海嘛，红海干了，这当然一点都没有错哈。不过经过红海那件事，因为它底下讲到说在海里，在云里，海里受洗，在云里受洗吗？大概就是耶和华特别拣选他们，笼罩他们，虽然以后不断有这样的事，甚至整个旷野可能都被这个云笼罩，或者说被耶和华笼罩，这个不管有多少象征性的意义或实质上意义，我们知道一件很确实的事，就是神在保守他们，而且用一种比一般保守还要更深入的保守在保守他们，那么使他们是神的儿女。就像我们今天受洗归入神，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包括我们信耶稣还没有受洗的时候，或者我们已经从此子上来50年60年了，离那个水离那个洗已经很远了，但是这个我们姑且说仪式所表达的事实或真理，也告诉我们这个受洗是让我们永远属神的。所以在云里受洗，虽然我们今天有点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那个基本的意思应该可以把握住，就是我们在那群以色列人和我们今天一样，因着属的特别的恩典拣选权柄和带领保护他们恩待他们，在云里受洗是神跟他们同在保守他们。那么因为受洗本来就有这个意思，有一个特别的，好像经过一个仪式，好像我们被神保守的特别多，在云里受洗。那在海里受洗呢，我们只能想到说在海里是脱离了埃及人的追，然后就过去了。可是在海里的意思就比在云里面的意思恐怕有相反的意思，也很深入。海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没有海的，在诗篇里面或者诗歌智慧书里面，很多海是狂妄的，以色列不是一个航海的民族，他们怕海，跟罗马人有点像，比罗马人还怕海，罗马人还有海军，他们没有。那所以海常常被象征是一个抵挡上帝的，妨碍以色列人。当然我们从实质来讲，这也是上帝造的，一定也非常美好，我们也知道美好。我们台湾可是很喜欢海，我们是一个海岛，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许多海岛的美好。那但是这里象征着对上帝选民的一个抵挡。所以海哈，在圣经里面是恶势力。那么这个不只是神开了那个红海啊，让他们能够过去。在我们今天看的那个诗篇里面，诗篇106篇第9节就讲斥责红海。你在出埃及记也没有看到上帝发脾气骂那个红海，你记得耶稣有骂过海，安静，海就安静了。这里为什么讲斥责呢？并不是出埃及记的记载跟诗篇的不一样，事实上在以赛亚书应该50章里面也有记载，神斥责那个海，海就干了，神吹那个海或吹那些河，河就干了。有一个含义就是这个海哈，在红海这个海里面，这个海是拦阻以色列人的，固然是神带他们到那里， 但是这个海成为以色列继续往前走的拦阻，而且是让以色列被消灭，就是后面的追兵，因为前面有海，所以他们可能被消灭。因此我再一次说，海是象征耶和华的仇敌，或者以色列的仇敌。在启示录也有从海里上来的那个兽，在但以理书里面从海里上来四个怪物，就是海好像是抵挡神的，但是被神要制服，让以色列过去。你还能不能想到一个海是很可怕的，而且这个要跟洗礼有关系。就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讲到哈，说挪亚的方舟哈，是当然是在海里啦，或大水里面哈，在前书三章二十节最后一句话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我看到借着水得救啊，我会觉得他写错了。后来我查一下希腊文，那个好像是迪亚，我忘记了，就应该是翻成在水中得救，或者经过大水得救。你怎么会说借着水得救？各位，洪水来了，洪水是念你命的，洪水怎么可能救你呢？为什么说借着水得救？应该讲借着方舟得救嘛，怎么讲借着水得救呢？但是后来我再看下面一句，好像这句话没有翻错，因为二十一节讲到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他特别讲到那个水好像拯救我们。当然你可以说，哦，康牧师他是讲那个洗礼拯救我们，但是洗礼起码就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来讲，或基督教里面很多宗派的观点来讲，洗礼不能救我们，是洗礼的信心救我们。洗礼不能救我们，或者我们说那仪式不能救我们，或者说那个水不能救我们，是耶稣救我们，是上帝的恩典救我们，是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相信，对耶稣的相信救我们，那个水不能救我们。不过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这里就不能讨论了，我们就这里来想，水怎么会救挪亚？就如同在红海里面，那个红海可能救他们吗？哎，各位可以，水怎么救挪亚？水，你可以说哈，当然是方舟救了挪亚，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水，方舟不能飘起来。如果没有那个水，所有那个邪恶的时代不会被消灭。如果没有那个水，挪亚和他的一家人，还有那些动物，不能够被保护在方舟里面。所以那个水固然是显出灭命的，就跟那个红海后来灭了埃及人一样，但就某个意义来讲，也对神的儿女有拯救的意义，就是把那些恶的东西消灭了，救了挪亚脱离那个罪恶。啊，你说所以在云里在水里被拯救，包括我们今天在洗礼被拯救，你都想到哇，这比我们想的要复杂的多。你以为洗礼就点两滴水或者浸信会浸到水里面就完了，那个洗礼有挪亚洪水的意思，那洗礼有过红海的意思，那洗礼有被拯救的意思，那洗礼也提醒我们，被拯救不仅是从红海拦住我们拯救，不仅是被水淹死我们拯救，不仅是被可能埃及人来追杀我们拯救，那个洗礼也表示，或者洗礼的信心表示我们被上帝的恩典把我们从上帝的震怒中拯救出来。因为洪水是上帝的震怒，那么我们也可以想到说，当那个红海后来把埃及人淹没的时候，和以色列走下去的时候，有个极大的对比。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埃及人是没有信心的，他们是试着走下去就灭亡了；以色列人是因着信，当然这也是在摩西的带领之下。我们讲这么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保罗在劝告哥林多教会，我提见祖宗的事情来警戒你们，来提醒你们，来安慰你们。有的，各位，这仍然是在讲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活。从我们受洗， 甚至受洗的那一刹那开始，甚至受洗的那个从水里经过的时候，你就想到这里有上帝多大的恩典，也有上帝也暗暗的含着不接受这个恩典会在上帝多大的震怒当中。当然你还可以想到水给你的功用，还有特别讲到洁净。那不过我们简单的说，当我们受洗以后，恐怕也象征一件事情，就你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了，就跟你的婚礼结束以后就开始一个新生活。你以前是单身，现在结婚了，你以前是属世界属肉体的，现在你是属基督的，然后你开始要走一条路，一直走到天家。这条路好难走，就跟以色列人要经过旷野走到迦南地一样，不过神会保守我们。保罗在这里提醒，都讲到那些人蒙了恩典，底下人就讲了这些人没有看重恩典，受到了惩罚，也提醒我们，我们也蒙了恩典，甚至更大的恩典。云里海中经过都是蒙恩典，云里海里受洗都是蒙恩典脱离了艰难，然后说归了摩西。哎，这个我们不大懂，应该归神嘛，怎么说归了摩西呢？我们简单的说，当然是对比说我们好像旧约是归了摩西，或者摩西，或者摩西领受的律法，那么新约是归了耶稣，像恩律法从摩西来的，恩典真理就从耶稣基督来，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哈。就是耶稣比摩西要伟大，这是希伯来书讲的。我们今天归了基督，所以我们在基督的带领之下就更平安。在摩西的带领之下，摩西究竟是人，虽然是神所使用的，但是呢他不仅没有办法把以色列人带进去，他自己也进不去，但耶稣能把我们带进去。固然你可以这样讲，但你也不要忘记，摩西也多次的预表耶稣救了以色列，免去上帝的震怒和大而可畏旷野的种种的可怕，他也象征了耶稣。但是如果百姓，如果我们不珍惜的话，就算归了摩西，最后也死在旷野。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就算我们形式上归了耶稣，如果我们没有真的跟随，我们也要死亡？我这里还是这样的恩典。他们从那个时候以后大概就非常听摩西的话，当然以前也听了，在埃及的十个灾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听，后来越来越就摩西在法老和在以色列面前都变得尊贵了。当然后来他们也还常常忘记哈。继续有恩典，我们跟他们一样，当我们归了主，归了摩西以后就有恩典。各位，你要一个生活，生活里面需要什么？就吃喝啊，神就给他们吃喝。第三节，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这个不是 dessert 那个零食哈，也不是 snack 那个零食啊，吃一点什么巧果之类，这零食不是那个临时打工的零食，属灵的灵零食，有的教会也叫零食教会，不过我们更熟悉的就是灵粮堂啊，那个食就是粮。这个零食呢，倒不是说那个食物好像空气一样，好像圣灵一样。这个灵食的意思是说从神而来的，因为灵常常是指神，从神而来的食物，那你当然知道这就是玛拿了。在出埃及记16章就讲到说，以色列在旷野，他们是有牛羊，但他们不敢杀，因为不知道还要走多久，那么神就给他们这个灵食。在出埃及在诗篇78篇24节那里有讲到说，这个食物是大能者的食物，或者说这就是神的食物。他们在旷野也吃到神的食物，这是每天降下来的食物，很棒啊。当然如果你要抱怨上帝也可以吧。在民数记里面也讲到说，以色列人要献牛羊给耶和华，那么甚至圣经里面在利未记也讲，这好像是给耶和华的食物一样。那我说我们会不太高兴是怎么样呢？就是如果这些牛羊是耶和华的食物的话，我们就会很抱怨吗？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吃荤的，以色列人只能吃干饼啊，就是玛拿哈。不过这是玩笑话，其实他们是一样吃上帝给他们丰富的恩典，吃了40年，人类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不用耕种，不用浇灌，不用锄地， 神给他们从天上降下玛拿。当然你也知道吃的目的是什么，就跟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的每件事，我们的目的不是只是吃喝，很多人把吃喝当做终极的目的，就跟你读书的目的终极不是读书，读书的目的可能有人要求知，读书目的对更多人来讲是一技之长。那么很多中国人和西方人也喜欢讲读书，尤其读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变化气质，就那些书籍课堂不是最终的目的，是你这个人有所改变，人有所改变可能社会国家都有所改变。那么上帝给我们玛拿吃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知道吃没那么重要。哎，你说很有意思啊，我们越吃觉得吃越重要，神说吃没那么重要，你应该知道这句话，就是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叫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也很可惜这些功课以色列人都没学会，他们知道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每天品尝玛拿，这玛拿越吃越难吃了，太淡了。各位，我们很多时候在吃的时候既不知道感恩，也不知道享受，也不知道荣耀神，也不知道吃，不止吃，食衣住行娱乐每件事都不是我们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享受神和荣耀神，是相信尊荣耀神感谢神，这是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讲，把神的荣，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他，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当作恩典来感恩。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没有，他们吃玛拿没有感谢过一次，越吃越抱怨。各位，今天我们也会讲到，这都情有可原，是我们也会这样，天天吃一样的也会抱怨。生活中很多事我们会抱怨，虽然保罗叫我们不要抱怨啊。第四节，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这灵水同样不是那水里面有什么加了什么香灰啊，或拿到庙里住啊祝福啊，吃了就什么灵芝水啊，或者什么仙露啊，什么吃了你的癌症就会好，这种江湖骗子很多。这灵水甚至不是在西方的传统里面，在故事里面天主教也有叫做圣水，就是圣水被祝福过的，这个不是全然迷信啊，因为圣经里面好像有这样讲，就洒在人的身上或者洒在东西上有洁净的工作。在天主教他们就叫驱魔哈，我们叫赶鬼，驱魔的仪式中有的时候也会洒那个水啊。那这里都那些我想就算有一点点圣经的根据，但是基本上还是迷信，我们不接受哈。这灵水也跟灵食一样，不是说那个水或食物的结构特别奇妙，而指这是神给他们的。当然我们要说今天你喝的矿泉水或自来水或煮开的水或什么什么小分子水，一大堆怪里怪气的水哈，我觉得那些也都多半是骗人的。重要的是这些水的最重要的是那是来自神的，是给你的，虽然是物质的，水和食物都是神的，只是这里的灵食和灵水是好像就人的经验来讲更直接的，所以是个更大的恩典。哎，在旷野哪里有水喝呢？哦，这你当然也记得了哈，可能多少有点印象，就是磐石会出水，但是磐石出水之外还有苦水变甜呐，或者变好了。苦水变甜是一根木头丢进去，张文亮教授还写过，就科学来讲可能的啊，我相信也是啊，不过我觉得那不是这里的重点。磐石出水我们也记得过，圣经上有讲哈，这个不仅在出埃及记、尼希米记、诗篇也都提过。问题是那个磐石出水哈，摩西拿杖敲嘛就出水了，那个磐石是应该就留在那里嘛，到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以后他们继续喝什么呢？就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六节是说河裂的磐石那里，然后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来了，就那个磐石在河裂那个地方，不管河裂是什么地方，就是这样嘛。那我们的问题就是那以后呢，以后走离开到了别的地方他们喝什么呢？都是沙漠啊。我们也记得在民数记里也有讲到井歌， 就是在他们曾经挖那个井哈、啊，用尊贵人的杖挖井，然后呢就唱歌了啊，井啊出水，水出来好，这个我们也有这样的经，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他们在旷野曾经挖过井，在旷野呢有过磐石，但是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啊。这个井哥，对不起，那个是民数记二十一章那里哈、啊，就挖那个井。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磐石好像走路工哎，会走路的。磐石是跟着他们的，十章第四节，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哎，各位，我看过这样一幅画哈、啊，这是文艺复兴以后画的哈、啊，就有个巨大的石头，那个石头真的跟小山差不多大，对。就从那个石头呢，半石的一半当中，好像就流出很多的水，那水呢量非常大，像个大瀑布一样，然后就流成一条河，然后200万人和牲畜都在那里喝了。可是这个圣经上好像没有讲的那么明显，那这里讲的就叫我们难以相信了，是有块石头跟着他们走啊。哎呦，我以前知道有云柱火柱，现在还有石头跟他们走啊！我想大概不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怎么喝，我不知道，圣经没有多讲。也有可能那个玛拿里面有很多水分，我不晓得，圣经没有讲，我就不敢多讲。也可能神常常特别供应他，甚至也可能有一块磐石就滚着他们，就像滚着跟着他们哈，就像这里照字面讲的。不过我想在五经里面好像没有这样记载，所以我就相信他们一定有神供应他们喝水，解决他们和他们牲畜喝水的问题，一定有，但圣经没有多讲。那么的确有用井水，也有用苦水变甜，也有用磐石出水过，磐石出水最少有两次记载。那为什么我说这大概不是一块磐石滚着跟着他们呢？因为第四节，那磐石就是基督。那意思是我们只听过道成肉身的、啊、耶稣变成，也是神的道成为一个人的方式啊。还有道成石身呐、啊，就又变一个石头，然后滚着，然后摩西打一打，耶稣就出一个水。哎，这有点不太符合。我们不要说迷信，因为圣经讲的我都相信，但是不太符合圣经讲的，就在五经里没有这样讲。那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必把它拆成是什么意思，你要照字面而且也很好，但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意思就是说，这里讲到基督就讲到那个灵，也就是神，也就是旧约里面神就借着他的使者，基督就是神的使者，就借着他的灵在每一件事上与他的儿女同在，也帮助包括解决他们物质肉身的问题，包括在旷野。那这里你说为什么要这么费解的讲个基督呢？因为我觉得是要跟哥林多的教会对比，今天你们有基督随着你们，各位，我们今天有基督随着我们，也不是说哦，我旁边有个影子啊，耶稣在我旁边，而是我们的主无所不在，我们相信他，他就在这条人生的路上，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身边，也在我们前面引导，也在我们后面扶持我们。这些人，旧约以色列人跟新约哥林多和我们今天教会一样，都蒙了上帝非常大的恩典。这里都在讲恩典，然后下面就讲悲惨的事。第五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神不喜欢他们，神不喜悦他们。在这里还有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三章都有讲到，他们倒闭在旷野。我们也知道他们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怀疑神，他们藐视神，神不喜悦他们。神不喜欢不是一件小事，神不喜欢就是要被灭绝的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那我们要有信心。这些人的问题下面讲不要不要不要，其实最重要就是他们缺少一个，他们不信，他们不信靠上帝。所以在走旷野路的时候，各位你要记得，是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了以后，是从他们过红海了以后，用今天的话来讲，是我们受洗加入教会 以后，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没有信心，我们犯了一下错误就死掉了。
哎呦，
那我们需要睁大眼睛看看，我们也要死，那还得了啊？他们在旷野倒闭，这是在旷野倒闭，当然是以色列蒙恩了很多之后。以色列出埃及以后，照我们所知道的，在红海没有人被淹死啊。我们照字面来讲，应该有200万人，包括60万大军，60万成年的男子，20岁以上的，然后大概200万人，在过红海的时候一个都没死。哦，今天我们你看那个电影，那个生物的电影、生化电影，那个野牛过河，那不到200万只，大概1000只都淹死好多只。他们常常过这个东西啊，每年都要1-2次，还是会淹死。今天我们所有人过一条新电信，你看看，如果没有特别装备，恐怕也会死。他们200万人没有死，他们到了旷野也没有马上死，没有人死，起码没有看到有记载他们。这200万人，我不知道台湾这2000多万人哈，每天会死几个人？我想不少吧。那200万人每天应该死一些，圣经都没有讲。他们到西乃山也没有死人，虽然那么恐怖，他们在西乃山里差不多1年的时间也没有死人。他们后来在神同在的时候跟敌人打仗的时候也没有死人。我们甚至看到，就是他们的确有打仗，他们去西乃山之前就跟亚玛力人作战过。那么圣经上也讲，摩西举手赢，摩西手松的时候他们就输。可能那里有死人了，但圣经也没有讲。他们是好像圣经讲到他们死人，我相信一定这之中都有死啊，因为一年多的时间应该会有死人的。但他们什么时候是圣经讲到他们开始死，而且大批大批的死？就是在民数记14章以后，那12个探子回来，有10个探子报恶信息，他们不信，他们就开始大批大批的死亡了，以至于在差不多38年的时间之内，或40年时间之内，大概200万人都死光了。就剩下加勒和约瑟，当然也又剩了差不多200万的人啊，我们觉得非常的悲哀哈。倒闭，这个倒闭这个字哈也很生动，它不是说死了，倒闭是倒闭，就是站在那里嘣倒在地上就死了，就以色列在旷野好像走着走着嘣就死掉了，死了很多。在旷野在走路的时候，走着走着就倒下来，然后就死掉，恐怕你们也很难想象。各位，我看过这样的电影，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就是在好大的饥荒当中，一群一群难民走往救济站的时候，走不动了就倒下来就死了，逃难所有的这种情形是在我们今天台湾都看不到，想也想不到。但是保罗在提醒我们，第6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这些见解呢，下面就有好几个不要做的事。第一个，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那样。贪恋恶事是贪恋什么呢？各位不要想到这只是在讲旧约以色列哈，这要想到我们信主以后的生活。第一个，你不要贪哦，不要贪什么，不要贪钱，不要贪色，不要贪钱好色等等。在民数记11章第4节讲到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啊。这里可能哈，我修正一下，可能11章那里讲耶和华有烧掉他们一些人，但也有可能没有烧掉，因为火烧到一个地方好像就停了，应该烧到营的在中间到边界啊，可能意思是没有烧死他们。他们起贪心，那个贪心是什么呢？这个贪心好像没有直接讲，但是从下面来看呢，就是想吃肉。 或想吃一点好吃的。哎，各位，上帝原谅，我可是常常有这种贪恋啊。你想过什么？各位姐妹们坐月子的时候，或者姐妹们怀孕的时候，她常常会有些怪胃口，哦，想吃酸梅啊，想吃什么，贪恋。哎呀，这不是罪恶啊，如果这也是罪恶，我不要信耶稣了。我想吃肉也是罪恶，而且他们吃了那么久的荤，吃了那么久的素了。各位，不是说吃东西不好，食衣住行娱乐性，这里每一件事情都没有不好。我们生活中每件事不但没有不好，是上帝造得很好，而且上帝要我们在其中享受。但是这些东西叫我们消极的想要离开神，或者积极都是消极的，都是负面，就是要我们离开神，要我们远离神，或者不要积极正面点讲，任何东西没有叫我们更愿意去亲近神，那就危险。包括我们所贪恋的，或者我们强烈的欲望，不管是吃，不管是其他东西，性，食和性这两个是最多的。其实我们所贪恋或我们强烈的欲望不只是这些，还有什么成就啊、名啊、利啊、权啊，还有负面的。有的时候我们的贪恋，所罗门没有这个贪恋，所以他蒙福了。所罗门在梦中跟耶和华讲话的时候，耶和华说你要求什么都可以，所罗门就求智慧，然后耶和华说了一句话，你求的真好，你没有求你的敌人死亡。哦，各位，这表示什么？我们贪恋和我们强烈的一种欲望，包括我们讨厌最好死掉。讲的再简单一点，我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欲望，就是报仇报复，最好那个人看着他就讨厌。我们有很想要的东西，我们也有很厌恶的东西，这都表现在贪恋上。如果我们想要，强烈想要的是神，渴慕神，寻求神，就像我们诗歌常唱，刚才没有唱啊，我一生最重要的是单单的，我们都会唱，但是其实我看是单单，我们常常不想念神，那其他都会想念。人有这样的罪恶软弱，我们承认，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这些合情合理合法上帝给我们在其中享受的美好东西变成了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想那些就想离开神，我们想那些就轻看神，我们想那些就像民书记十一章的，我们就想回埃及，也就是不信上帝。不要这样，那会有火来烧你的。不过哈，这个好像还没有太大的流弊哈，下面好像就更严重一点。贪恋是当然了，这个发生在他们做偶像之后，不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照这样的次序讲严重性。之前也犯过这个错，之后也又犯过这个错，就第七节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拜的。拜偶像，拜偶像在是不可以的，因为出埃及记里面十诫里就有讲，那是摩西上到山上去，神给他们十诫，应该照那个次序讲，就摩西下来再跟他们讲，你要接受，要接受，就是他们已经知道。不可以做偶像，也不可以拜偶像了。但是呢，摩西再度上山以后，应该是原则说就是40天，耶和华就跟摩西说了，这也是我们很有意思，今天经课刚好看到的。摩西说：“你下去。”这个下去啊，黑人灵歌里 “Go down Moses”， 那个下去是常常讲到下去对法老讲。可是在这里是下去，你看看你的百姓已经败坏造偶像。造偶像不是偶像，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偶像很复杂很丰富。偶像不只是一个妈祖像观音像叫偶像，当任何一个受造物，不管是我们自己看得见的观音妈祖，或者看不见的 或者又看得见又看不见的，就像金钱，或者金钱代表的力量，或者权势，权势代表的力量、知识等等，这些非常美好的东西，性、美丽、权势、知识、政治的权利，各样的东西，只要它成为我们取代上帝的东西，那叫偶像。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喜悦、依靠完全建立在这上面，而不把我们所有的盼望、喜悦建立在上帝和上帝愿意给我们的东西上，那就是偶像了，包括我们的安全感等等的。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他们就拜了偶像，做了偶像。因为像我们经课里面讲到的，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看不到摩西，他们害怕，所以罪名不是很大。我们犯罪刚开始都很情有可原，人性嘛，谁不想吃，谁不想喝，人性嘛，谁不嫌烦。小心，我们不是说神不预备、神不供应、神不体贴，但人的罪恶就是我们没有从神那里找到安全依靠，就拜了偶像。拜偶像是很大的罪哈，不过我们这里就不去多讲，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讲的最好。拜偶像第一个是得罪上帝，第二个是得罪你自己，伤害你自己，最后那个偶像，就包括做偶像的金子啊、牛啊，也都是你伤害的。我们拜偶像，我们就伤害了所有的东西哈。第一，他们拜偶像，这一次哈也有讲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下面讲到行奸淫，这都有一点类似，我们也就只能很简单的讲了。各位，偶像也好，贪恋也好，吃喝也好，玩耍也好，我再一次强调，都不是罪恶，都是很好的事，都是神造我们要有的。但当我们在罪恶中的时候，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吃喝玩耍、性和我们对某些东西的喜欢、渴望，常常就过了界。你对美丽、对手机、对电脑、对汽车、对博士学位、对身材好，这些合情合理的东西过了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过界的。常常我们说过来过去的，那就是偶像。所以我们常常在拜偶像，我们常常在想念偶像，我们在喜悦偶像，那是虚假的，那是虚空的。但是它好像实际又给我们一些，因为受造物我们是堕落，给我们帮助，我们就在其中拜偶像得安全感。拜食物，依靠食物，为食物劳累吃喝玩耍，谁不喜欢玩耍，谁不喜欢游戏，谁不喜欢轻松，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很多人贪污、舞弊、赌博，就是希望他能够玩耍，或者将来，或者在赌博里面。第八节，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这个行奸淫哈，同样奸淫、吃喝、拜偶像，常常连在一起。解经家常常会说，庙宇里面在希腊那个时候就有很多这些活动，恐怕在今天也有。不过我们也不要骂希腊人，我们也不要骂现在民间的庙宇里面很多下流的事，很多肮脏污秽的，包括赌博，包括跟黑社会勾结，包括淫乱的事，包括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吃得胖胖肥肥的。我也很稀奇，星云为什么心脏还不好还要开刀，他应该都吃素啊，我不晓得。可是我们要很诚实的说，在天主教、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后，甚至之前，这种罪恶没有减少。我们今天基督教又何尝少？我们只是不敢讲，也不愿意提。我们自己身上又何尝少了这些？所以这在提醒我们，不再叫我们骂佛教徒或天主教徒，这在提醒我们不要行奸淫。对，我们会有性的错乱、性的放荡，这都常常在引诱我们，不是外邦人。各位不必去想外邦人，不必去看外邦人，想想我们自己，一天倒闭了23000人。这个在民数记25章有讲米甸人的事情，但我们也不去提那些。我们就说这些为什么会产生，就我们有这些欲望，这些为什么会产生， 因为我们人真实是喜欢这些东西，我们真的想要这些东西。我们为什么会喜欢想着神把我们造成这样子，这不是坏事，但神没有造成我们犯罪，我们有了罪恶以后，我们就会不理神，而专门的专心的或者一心一意的或者掺杂的把这些东西成为我们人生的唯一的目标和喜悦了。九节，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试探主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在旷野里面，他们试探主是在一出埃及就有，那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讲到说那个水不能够喝哈、啊，很苦，在利非丁那边，那耶和华就说你们为什么争闹？为什么？摩西说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这里试探耶和华不太好了解，这个字很常用，但不大了解。什么叫试探耶和华？我们简单的说，试探就是不信啊。试探可以有正面的意思，就是试炼、是考验。那么也可以有更正面意思，就是通过试炼和考验而有的喜悦。但试探也当然有负面意思啊，就是不信啊，就是让人更不信啊，本来不信，然后更加不信。那我想这也是在讲人生的路程，或者是整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包括走旷野路或我们走天路，都有很多的试。神借着这些把我们试得更好，魔鬼借着这些让我们堕落、远离神。那当这里也讲到说在试探神，试探神就是不信神了，也好像在考验神，好像在折磨神，好像在看神做得到做不到这样的事情。那当然在十七章那里神并没有说什么啊、神就说啊，你去击打磐石，磐石的水就会流出来哈、更早的时候有那个苦水变甜的，那个是在十五章那边，这边是十七章。不过我们在后面也有讲到说他们试探的时候被蛇所灭，那就在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六节了。哦，那是下一代的时间了，事情了，就是相隔很长的时间。这个是第一代，这是第二代哈。那第二代的当然后来还是进了迦南地，但是他们也有很多人在那里试探上帝。他们的试探呢，其实跟以前的类似，就是都是抱怨神，都是不信神，都是对神不满意，都是在那里为难神哈，所以神就在他们被蛇所灭的同时，因为他们的悔改和摩西的代求，就拯救了他们。这个事情就是从第一代到第二代，从开始到他们旷野的生活快要结束，都有类似的情形，都对神不信。那第十节讲到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这发怨言更可以说，就是我们看这里，就是每一个都跟每一个有关系，每一个也都重复过，每一个也都等于上面一个或者近似于上面一个。我们人生所发生的事真千千万万，其实万变不离其中，也都差不多啊。如果就基督徒来讲，就是我们对神能不能有信心，或者信心能不能产生我们继续克服困难的，或者是胜过引诱的，或者说不堕入试探的这些信心，帮助我们走这条路能够这样。当然很多时候就不能够这样了。那在走这个路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人会发怨言，以色列也一直都没有停止发怨言，包括从云里海里经过，从海中经过之前不是也发怨言吗？啊，都在抱怨。那不过在他们立约了以后再犯罪的时候，就在西乃山以后再犯罪，他们就神的惩治就来了，之前还没有那么严重哈。发怨言呢，这里主要讲被灭命的所灭。当我们说每件事都在发怨言，如同每件事都是试探主，每件事也都可以是贪恋，每件事也都可以是拜偶像，每件事也都可以是对神不够有信心。在不过这里的发怨言，如果是说被灭命的所灭呢，时间上可能是指民数记十七章十四章，当那十二个探子回来的时候，有十个探子报恶讯，所以他们就发怨言说我们不要进去，巴不得我们早点死在旷野。他们是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但是这个发怨言后来耶和华出现的时候，就跟以前的时候也说类似的情形，就是也跟耶和华对沙摩尔讲的一样了，就是他们不是不要你，他们是不要我啊。我们注意啊，不听神仆人的话，就是不听神，不满神的仆人就是不满神，神的仆人不要因为这样的权柄和地位就犯罪，那审罚就更大，更不要妄用权柄。但是我们就需要知道， 啊，我们需要尊重神的仆人，当然不是绝对的相信了，人都有软弱。当以色列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的时候，在十四章的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啊，就是这发怨言试探主啊，拜偶像等等啊，我们这一生就讲最简单，就是是不是信神，我行了这么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这要到几时？他们发怨言就是藐视，藐视就是不信，藐视就是对神的话不信嘛，藐视我就是藐视神，不是不信神存在哦，就是不信神够大，不信神够伟大，不信神够良善，不信神全然伟大全然良善。那为什么不信？而神显出那么多神迹奇事，这里我已经在他们中间显了这一切神迹，为什么还不信？哦，因为我们是活在现实，活在肉身中，随时随地，即便我们正看到神迹，即便我们在，但我们是无可推诿的，因为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神迹奇事和能力，神总不要让我们用自己堕落的理性和我们堕落的肉身和这个堕落的环境来衡量神，虽然这好像是我们唯一也只能这样子。我们总是在讲到说人要信主是多么的困难，因为我们肉身是堕落，环境肉身都是这么的真实。不过保罗就再一次提醒你，不要像他们一样，你们不要像他们一样，他们遭遇的跟你们遭遇的一样，这些事都是间接，这些事对他们当然是如果死了而且没有得救无可挽回了，对历世历代都是间接，历世历代间接当然就是不要犯他们这样的错误，不但不要犯他们这样的错误，要走做他们没有做到的正确的事，简单说就是不要像他们那样不信，要像他们要做到神给他们这些艰难的时候他们所没有表达出来，就是要信。那这些他特别在讲到说写在经上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那这末世人当然我们也多次讲过，每个时代都是末世，因为每个时候都是好像要结束的世界，神要审判了，神要拯救了，神要结束一切了，所以每个时代都是末世。但是我们也应当说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更后面的时代就更接近末世，因为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和魔鬼的搅扰和肉身的软弱就更强烈，就是这种征战会更多，所以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要犯他们犯的错误。不要犯他们的错误呢，哎，我们当然说不要犯他们错误，这里有一个很小心的要提醒的，就是可能我们在软弱在失败在脆弱当中我们是会犯错，谁都会犯错，但是在软弱失败脆弱中恐怕没有我们在自以为我们可以站得稳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要小心，可能这是哥林多人的毛病了。我不太觉得这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的毛病，就是在旷野那两个世代以色列人的毛病是他们自己以为站得稳，他们恐怕常常觉得自己站不稳吧，他们恐怕也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吧。但是从神的话来讲，他们没有信靠神，他们只要是抱怨，只要是出于不信的抱怨，只要是试探出于不信的试探，只要是出于不信的贪恋啊，只要当然也是出于不信才会行奸淫啊，这些都是自以为站得稳。但是就字面来讲还是比较强调不要自视自大，自己靠自己啊。哥林多教会一定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觉得自己还不错，他们觉得自己还好。但是不管是觉得自己还好或者自己觉得很不好，我们还是说是不是依靠上帝。如果你还好，你是觉得哎呦我靠着上帝神会托住我，我想这是很好。如果我们靠着上帝在神的恩典知道说哎呦我如果没有神的话我真是败坏到极点，我觉得这也很好，就是谦卑可以是错误的谦卑啊，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就是连神的恩典权柄都不相信。谦卑当然可以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谦卑，就是哦，我只能依靠上帝，就像登山宝训里面讲什么样的人有福，什么样的人有福是一样的，就是那有福就是归根结底就是我看自己简直是一无所有太烂了，我要依靠上帝，不要自以为站得稳。
不要忘记上帝哈。这个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圣经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四节也有讲到说，你们是凭信才站得住啊。又回到这个问这个老答案老问题了，我们是不是相信神？当然罗马书十一章二十节也有讲到说，神是就是我们的主人，能叫我们站立得住啊。到底人会不会从罪恶中失败，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是会失落救恩？这个我想我们都不去争执，我们已经讲过了，从神来讲他的计划是不会改变，得救就得救，不得救就不得救。但就人来看，这中间有很多的过程我们看不到，神的旨意绝对不会改变，但是我们人并不看不到，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变化。那我们一方面相信神是保守我们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需要谨慎小心，提醒我们。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人生所碰到的所有的试探，所有的艰难，是什么样的试探，什么样的艰难呢？这些试探和艰难，其实就是都是人所能够忍受的啊。各位，这是要非常非常小心，这是神的话，没有信心，神的话没有一个字可以相信，没有信心用环境用肉体用堕落的理性来衡量，神的话没有一个字可相信，包括神是神，这恐怕是整个圣经最重要，神是神，神是全能伟大的，至圣善良的，永远到永远是这样，我们没办法相信，哲学家没办法相信，理性没办法相信，根本不懂什么叫做无限，什么叫永远，什么叫全能，什么叫全然慈爱，全然公义，全然圣洁，全然自由，全然善良，人根本不能懂这些东西。那更不要说神，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我们看到处处神的话跟我们的现实有冲突，包括我们就单在讲这里，他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将来，他现在就与我们同在，他儿子死和复活了。哎呦，我们走这条路，我们要继续信下去，实在太难了。理智上的试探，读经的时候碰到问题的试探，就这些都叫我们不信，还有应用圣经上面环境给我们的考验叫我们不信，这都太多了。那就人来讲，人是受不了的，没有一个人受得了，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他的带领，只要是在他带领之下，一定会受得了，只要我们信靠他，不但受得了，我们还可以从这些试探试炼中得到拯救，得到胜利。也就是这个人生里面大大小小，就跟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所有的事都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像迦勒一样，如果我们像生命记第八章一样，经过这许多的事，我们能够更有信心，更结出信心的果子，那就非常好。那这是事的目的了，神的事叫我们能够叫我们能多结果子。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上魔鬼当体贴自己的肉体，这边试探我们就受不了，而且我们会堕落，会失败。不过我们就先简单来讲的话，人生这些艰难我们受得了吗？一定受不了，但是因这一个前提，因为神的话，因为神是信实的啊，神是信实的啊。当然我们又想到说，就是说神绝对可靠，断没有因为我们的不信就或者我们的小信就废掉神的信实。然后保罗的提摩太也讲这样的话，那我们总要知道走这条路，神会继续保守我们。还是想到走旷野的时候，神会把他们保证把他们带去吗？这又好像从到底是怎么样，从人来看神没有保证，然后世上也不是多半都没有，从神来看神保证就一定办到。你说那么多人没有进去是怎么回事？那么多人没有进去，因为神原来就不保证他们进去，他们原来就不是得救人。不过我们不要去讨论这个，我们就在这里就相信我们有好多艰难，人生好多艰难，好多引诱，好多试探。即使我们得救了，即使我们吃了灵食，喝了灵水，有随着我们的灵磐石，即便我们在云下海下都受洗了，都归入了神了，我们还是不一定能到终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信神会保守我们。那他给我们这些试探，我们再一次说是好的，但我们要有信心，否则就是坏的了。他叫我们受试探，不会叫我们过于所受，就是应该说不会叫我们失败跌倒吧，或者不会叫我们永远的失败跌倒吧。我们可能很难忍受就这句话，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 啊，神会，神就是信实，我一定会做到这个事。我们这句话也一样可以觉得他不信实，因为他很多事没做到。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的经节，耶和华后来又后悔了，啊，耶和华又不做这样事。我们不要把他，就是这些，我们都要用正面来看，因为我们不是故意说谎的。我们要看到说，啊，神的后悔也好，神的绝不改变也好，总是都是对神的儿女是有帮助的，有正面的，啊。就像那次神要灭掉以色列一样，出埃及32章第14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降灾祸降于他的百姓。神会继续保守我们，恩待我们，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被魔鬼引诱的时候，被环境艰难所挫折的时候，被女色所引诱的时候，被男色所引诱的时候，被舒适环境所引诱的时候，渐渐忘记神的时候，受试探。哥，我们已经多次讲过，这是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啊。我们没有哪一个时候不再受试探，我们没有哪一个时刻没有艰难，但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受得住。各位，这有没有信心呢？当然我们没有信心，不相信有神，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也不相信神会救我们出埃及，救我们脱离死亡和地狱。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根本也不相信神，我们不会以神为我们的主，我们也不相信将来有个美好的地方。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往天家走的时候，或在世上就已经进入神国度的时候，我们根本很多都不相信，不相信这么多美好的。当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会开路吗？可能也相信，但那困难太久，祷告太久，还是没有什么回答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容易相信了。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带领以色列人度过了吗？你能相信吗？对了，是在过红海的时候，神是带他们度过；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也带他们度过了；没有水喝的时候，也带他们度过了。摩西到山上的时候，事实上他们不需要拜偶做偶像，神带他们下来了。他们有走路艰难的时候，再撑一撑也过去了。我们今天不想信耶稣了，因为我儿子，因为我身体，因为怎么样，或者我就堕入了什么这样那样的试探引诱。神会给我们开出路吗？我们当问一开始就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嘛，像主导文一样。所以主导文是真的，那是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软弱。但是虽然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虽然我们在生活中一定会碰到这些艰难，但我们却一定要相信神给我们这些艰难试探是好的。我们靠着主的力量抗拒，也靠着主的力量相信我们能走下去。他能够开出路，叫你忍受得住，不但忍受住，而且能够走得更好，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但是这个忍受得住啊，我们能有这样的盼望继续忍下去吗？好，我们当然也就想到说，在雅各书第5章那里讲到说，那5章11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约伯忍耐成功了吗？他前面的几个儿女不都死了吗？他钱财不都没有了？他身体也不都坏了吗？得了那么多病，最后恢复到什么程度呢？你看约伯主明显是满心主是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你真的觉得主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吗？我们恐怕我们还是会怀疑啊。但我们就再一次求神帮助我们，你的话一定比这些都更可靠，就是比我们这些环境和我们的小幸，主会带领我们的，主会让我们过去。当然我们也想到人生这条路走得最好的，就像迦勒一样，他就继续知道主会给他开路。这些都要凭信心，这些甚至这些很真实的应许怎么实现出来，我们也真是不知道。我们再次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主耶稣他又活得多长了，他又活得多富贵了，他也在旷野有试探，他也最后还要上十字架，他有多少风光呢？多少荣耀呢？我们还是说，也许这样的结局，你看第13节，你会很灰心。我们生命里就不过是忍受得住吗？各位，忍受得住，不是只有忍受得住，而且是在忍受当中还有丰富的果子，忍受当中还 还活得更好，而且人生当中能够走得更好，知道前面的路会更美更好，因为我们在世上总是要走，继续要进步，继续要多结果子。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我们，主怜悯我们彼此的扶持，怜悯我们自己有信心，怜悯我们知道我们整个的教会每一个人都在你保守之中，也要彼此的扶持。虽然我们常常也是彼此的让人家跌倒，让人家堕入试探，但我们还是相信你会拯救我们，你会帮助我们，你会叫我们得胜。主，我们受不住，我们的肉身软弱，我们的信心也很小，我们看这些应许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是生活中试探来的时候，我们也很难继续信下去。我们相信你，我们求主帮助扶持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